这次来真是心中充满了喜乐，因为看见我们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渴慕主啊，在主的面前竭力尽心的追求奔跑这条属天的道路啊，为着耶稣基督的见证，大家在这里一起努力啊，所以特别看到很多啊新信主的弟兄姊妹啊，也加入这个追求的行列啊。我知道这个假期之后，很多学生就已经要考试了，但是他们还是啊尽心竭力地参加了很多堂的聚会。我知道还有很多其他的人也是把身边许多重要的事都放下来啊参加的特会，所以我们感谢主。我相信主知道我们的心，是他的恩典啊帮助我们能够达成这个心愿啊，能够在主来的时候得他的称许。那么今天啊有个负担跟弟兄姊妹们讲到啊进天国这件事情啊，讲到要努力进天国。那我们先来读几处的经文，我们先读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七节。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七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第二处马太十三章四十四到四四十四到四十六节，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四十四，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掉这颗珠子。另外一处回到十一章，马太第十一章，十一章的第十二节，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接着我们再回到第七章，马太第七章第十三和十四节，马太第七章第十三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最后我们请读更多前书第九章，更多前书第九章我们要读二十四到二十七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二十四节，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人多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较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确实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我们请再有点祷告。主，感谢你爱我们，感谢你付出生命的代价为救赎我们。主啊，愿我们被这个爱所激励，我们也来爱你，也把我们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让你能够在我们身上做工。主啊，如今是遇到撒旦时将近，天国即将破晓的时刻，愿我们 像使徒保罗一样，也只有一件事，我们要竭心尽力进入这宝贝的天国。主啊，愿今天早晨这短短的时间，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把你自己美德、荣耀、尊贵、权柄都献给我们看，使我们爱你，爱你的国度，使我们羡慕能够有份于那荣耀的天国。主啊，我们把一小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中，无论是初信的，已经信主很久的，主啊，我们相信借着你，我们都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也都能够被你的爱所激励。求你在这里亲自向我们说话，激励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当我们谈到天国的时候啊，弟兄姊妹，可能我们会想到是圣经上除了天国还有神的国，那么这两个究竟有什么区别呢？那么也许我们也读过一些其他的讲论啊，有人说天国就是神的国，神的国就是天国，两个没什么区别。但是如果我们先不看别人的讲论，我们自己回到圣经里面去看，我相信这个就很清楚，天国和神的国是有区别的。那么也可以这样讲，就是神的国它讲的就是从永远到永远，神掌权的这个范围就是他的神的国。但是在圣经中又有一个特定的一段时期，特定的地方，那个是一千年，那个是在地上，那个是天国。所以马太福音就是特别这样一卷书，引我们来看天国，让我们来认识天国，并且渴慕能够在天国降临的时候，我们跟我们的主有份，我们跟这位荣耀的王能够一同在那里做王掌权。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看的时候，我们盼望，我们是从圣经来看，我们从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都很清楚，但你讲到说，人若不是借着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这讲到我们的得救，得救是靠恩典，靠恩典是没有条件的，只要愿意相信的都进来。所以我们的得救很简单，我们没有付上任何的代价。但是当我们讲到天国的时候，讲到天国的时候，主怎么说？说从施洗约翰直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进天国有条件，这个努力也可以说是暴力，就是很强暴的对付自己，这样的人能够进天国。所以这个除了神的恩典，还要加上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这两者呢，我想很容易就区别。那么等一下我们还要引很多的经文都谈到关于进天国是有条件的啊，它跟得永生啊，进入天堂是有所区别的。我们盼望这个点呢，希望他们能够清楚。这样如果大家还不够清楚的话，我们会后可以交通，也可以跟我们在地的弟兄姊妹们都一点交通，一定会水落石出，对这两者有很清楚的区别。所以圣经中我们看见，既然有神的国有天国，那我们就要清楚说，在神的国里面，我们靠的是神的恩赐，就是我们在福音聚会的时候所讲的，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那是永生，那个是恩赐，就是说呢，他用恩典白白赏赐。但是呢，关于进天国呢，它是一个赏赐，赏赐是什么？赏赐是按照公义来做判决的，谁配就赐给谁，就好像运动场上，当要颁奖的时候，不是说通通都有奖，乃是那个得胜的第一名得金牌，第二名得银牌，第三名得铜牌，他是按照公义的判决。那些裁判不是看人情不是用好心，乃是必须按着公义所以这个是我们很清楚可以看见的。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关于天国的事情，就是说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能够在其中来追求，像我们参加的运动比赛，每个人都可以去跑，但是呢，只有那个得胜的他得到奖赏。 天国也是一样，他可以进入也可以被拒绝啊，有人进入了，有人是没有进入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啊，一个很重要的负担就是盼望我们因为主爱的激励，我们都起来追求能够进入这个荣耀的国度。那么这个不是光是来这里跟弟兄姊妹说的，其实是更重要的是跟我自己说。像使徒保罗他在那里跟我们表明他的心志，他说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保罗没得救吗？如果讲说是进神的国的话，那保罗肯定是进神的国，是吧？但是他为什么说他传福音给别人，被人信主了，那么他反而没有，他反而被弃绝呢？那肯定是在神的国之外还有一个是需要另外有条件才能进入的，所以他保罗才讲这样的话。我想在福音的真理上，在国度的讲论上，没有一个人比保罗更清楚，讲得更多更准确。所以我们相信我们弟兄的话语。那么我们就回到啊，主耶稣自己的话语，他那里讲到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意思就是说从主耶稣来到地上，天国就开始了。然后呢，有一天这个天国，你眼睛看不见的天国，要成为人人看得见的天国。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这个地本来就是神的，那么这个地的主权是属于我们神的，但是他托给亚当在这里在管理。所以亚当在创造的意义上来说，神是要他在这里做王的，但是因着他的软弱，他把这个王权拱手让给了撒旦。在他伊甸园里面那个失败之后，这个地的主权就丧失了，所以撒旦就成了这世界的王，一直到今天。但是我们的神不容许这个情形一直下去，这个地虽然在整个宇宙当中是小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地球跟比起太阳那是很小的，只有可能是200万分之1这么小，那比起整个宇宙来说那真是微不足道。可是我们神的眼目却是一直的盯着这个地球，为什么？因为在这里有他所爱的人，在这里有他的儿子行生在这里为人流血舍命救赎的一般人，所以他看中这块地，他有一天要把这个地的主权收回来，把他的儿子带到地上来做王。耶稣基督他在这里掌权，世上的国就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并且他做王的时候，他要呼召一些渴慕的人、有心的人、愿意努力的人一同和他做王掌权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啊所要传给弟兄姊妹的信息。那么这个国度，刚才马太福音第13章，我们读到了两处，他讲到这个国度非常的宝贵，宝贵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好像有宝贝藏在地里头。那么呢，有个人知道，在这里虽然有很多的地，可是只有这一块地是有宝贝的，而且这个宝贝呢是抵得上所有一切的，他就是欢欢喜喜的变卖了一切来买这块地啊，所以买的意思就是说你付的代价，付的代价。所以我们今天要进天国要付一点的代价，但是我们后面会讲这个代价不是光你在付，事实上是主付了绝大部分，你呢你付了一小小部分，那么这个是最划算的一个啊一个投资啊。那么另外一处讲到说呢，天国要向人买卖的人在寻找一个好珠子。哎，我们可能都没有做过珠宝买卖，我们不是很内行，但是呢那个对珠宝内行的人，他们知道那个好珠子到底是有多宝贵，那一颗好珠子抵得上千千万万颗的普通珠子。所以呢他就说，当有人在寻找的时候，那么他后来找着了，那么他呢就也是一项把所有一切的撇下，他就要去买这一颗珠子，其他都不要了，只单单要这一颗。那么天国的宝贵就像这样。那么为什么天国是如此的宝贵？为什么天国是如此的宝贵？刚才我们讲到说天国是一个赏赐。那么看起来好像赏赐给我们，但是 我们不要忘了，是因为有主耶稣，我们才有父女这个天国。所以天国真正的赏赐的对象是谁？就是神的儿子。那么神要赏给他儿子的礼物是什么？这个礼物要有多贵重？这个必须跟他儿子所付上的代价相称。所以我们再想想看，主耶稣他撇下了天上的宝座荣耀，他卑微的生在马槽，经历过困苦羞辱的一生，最后被这些罪人吐唾沫、鞭打、嘲笑，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付上了所有宇宙中能付上的最重大的代价，血命都舍了，荣耀、权柄、国度全都撇下了，他这样的舍下。所以我们的天父要怎么样奖赏他呢？他要把最大最荣耀的奖赏他，就是让他有一天在地上做王，世界不再有很多很多的国度，乃是只有一个国度，就是基督的国度。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并且呢让他做王1000年啊，这个就是这个国度他的宝贝。所以他实在是那个宝贝藏在地里头，你现在眼睛看不见，但是如果我们肯追求，神会启示我们。如果我们的眼睛被打开，我们就会看见他比所有一切世上的荣华富贵、财物、名声都更加的宝贵啊！就是我们今天对天国应当有的一个认识。所以主就告诉我们说，从施洗约翰直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那么有些人他们在那里努力啊，刚才我略略提到这个努力呢翻得比较文雅啊，比较温和，但事实上主呢他不是用这个话。主虽然是心里柔和谦卑，但是当他知道什么地方有征战的时候，他呢是非常绝对的啊。所以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天国呢是要暴力进入。那么这个暴力呢不是对别人，世上的人都是拿暴力来对别人，那这个暴力呢是对自己。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人就是拦阻我们进天国的人啊。那么我们在什么地方拦阻我们进天国呢？在马太第七章那里就告诉我们，他说进天国是个窄门啊。那一段圣经，进窄门走小路，很多时候我们都拿来跟福音朋友讲，但事实上主讲那段话是跟门徒说的，是跟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说的啊，所以是向我们说的。那意思就是说呢，他那一段经文，当然我们把它运用一下，告诉福音朋友说，永生是要这个窄门小路，因为你不要看那么多宗教，哎，那么多不同的这个理论，你不要接受这些东西，那也可以用一下，但是更准确的应该是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就是说这个窄门这个小路，找到的人少，进去的人少。那么我们做个比方，好像说现在有一个门啊是窄窄的，比如说我们讲啊这个太空梭啊，这太空梭呢它不可能做得很大啊，太空船它不可能做得很大，因为它这个要把这个最精简的最小的体积最轻的重量弄好，然后它才可以很节省能源的到这个太空里面去绕绕很久，用一点点的能量。那么所以你选太空人的时候，你能不能选一个大胖子啊？啊，那是不可能的。哎，太空人的那个身材是很有要求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用这个比方来看，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人这个肉体很大啊，我们从来也不对付他，不击打他，不削减他，哎，我们就是天生是怎样和我们就是怎样，那么到了国度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哎呀，我这个身材比这个门大啊，我进不去啊。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个门是窄的啊，那个路是小的。那个路是小的意思就是说呢，你不但要进这个窄门啊，后面你还要走小路呢。哎，这个小路就是说你的脚步要受限制，要受约束的。受什么限制？受神的旨意的限制，受神的属灵原则的限制啊。我们不是可以随意走，我们可以不是可以随意跑，不是说我热心啊，我愿意我就可以随意做，不是的啊。 好，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说这个天国必须暴力对付我们这个人自己，所以使徒保罗才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这样的告诉我们，他说在场上赛跑的人很多，他们呢都来跑了啊，都愿意跑，哎，他们也有做过一些的努力，可是在这里面这人的努力和那人的努力是不一样的啊。我还知道回到英美的例子跟大家讲一下啊。英美那天跟我们讲说他一进球队呢已经19岁了，人家跟他同年龄的已经当国手了啊。那么他呢，他以前呢运动很好，会跑会跳会投，而且他投是投天球啊，投铁饼，他不会投篮球啊，然后他打排球踢足球，但是呢就唯一没有摸就是篮球，他连这个三步上篮都还不会，那更不要说投篮啊比赛。那么他进去以后呢就等于是从零开始，那你知道这有多艰难啊，19岁，哇，我多久我才可以学得会，而且我们一般的技巧都是哈，越慢学年纪越大学呢是学得越慢的，你我们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像你弹钢琴哦，如果我现在才来学的话，那我永远追不上我们学兵姊妹的弹钢琴啊，那个不可能的啊，就越慢学呀、啊、就学得越不好，学得越慢。那么这个时候呢英美心中就很有压力，那么他就跟神祷告，就3年要当国手。那么以前他教练教是5年最快，但是呢他说不能等5年啊，他5年到24岁了啊，所以呢他就写一个3在手上，就提醒自己每次练球之前看看手上有个3，然后呢他就开始激励自己，大家都在练，但是我要练得比我的队友更卖力更认真，当大家都休息的时候我还到健身房里面去，再锻炼锻炼我的手，锻炼锻炼我的腿，锻炼锻炼我的腰，要使我在需要的时候，在关键的时候我的身体能够听我的话，能够摆得上去。所以那个决胜的关键其实往往就在那细微的差距，你如果比那个人跑得快一点点，比那个人跳得高一点点，你比那个人稳定性多一点点，那么你就得胜，是吧？因为那些人都是很厉害的，你说 NBA 那能够到 NBA 都很厉害的，但是那中间还是有差距的。所以我们去看看他们那怎么样子为得那个冠冕所摆上的努力。然后讲一个英美，那时候像过年的时候，那大家都回家过年，但是那个台湾的自由杯就是台湾过就农历新年之后没多久就举行，那这些球员们啊回家过年啊就大吃大喝，然后又睡眠饮食时间都不规律了，等到回到球队来的时候，好了，前面训练的东西很多都损失掉了，从头训练，腿也不行啊、这个佛也不行，全部都要重新被调整。那英美呢他是一直预备一直预备，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他是已经可以上战场的那种的状态。有一次他这个过年连吃年夜饭，他教练知道他没回去过年，那么吃年夜饭总要吃一下吧，结果就来球队找他，就英美知道教练来了就爬到屋顶上面去，教练到了奇怪，英美明明在这儿，怎么找就是找不到，因为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说他会爬到屋顶去，哎，他为什么爬到屋顶去，他就是一定要拒绝这些引诱啊，他哈哈那就大吃大喝，太多的肥油肯定有碍于他的比赛，哎，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哈，他想要得这个冠冕，而且是特别要得那个不能坏的冠冕，他怎么做，他说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要叫他听话啊，这个身体不能够随他的要求，我们的身体有很多要求对不对，我们身体要吃要喝要睡，我们都比较好逸恶劳的啊，我们的身体还有很多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这些东西怎么办，必须暴力的对付他，暴力的对付他，不让他得逞，不给他机会，不给他留地步。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使徒保罗所学的，当他得救的那一天起， 神把这个国度其实给他看之后，他就一直的往这个标杆在跑，他一定要付上任何代价想进这个天国。所以他所有的书信我们都可以看见，他是在带领弟兄姊妹们，你不仅得救他，你还要竭力的追求，你不仅追求，你还要竭力对付自己，把肉体把这个身体把它制服了，让他能够听你的话，以便我们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好，那么这是我们前面呢，把关于国度，关于它的宝贵，关于我们应当如何努力，这个原则性东西讲一下。那么现在我们要从福音书，特别是啊马太福音，我们来看一看主对于这些啊进国度有什么条件。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条件，这个是条件，它不是可以商量的啊。但是在讲完条件之后，我们来看看是谁帮助我们达到这些，是谁叫我们有能力来应付这个严格的要求。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读过约翰马太福音，特别是读马太五六七章，那是主耶稣在登山的时候所讲出来的宝训，那是讲到进天国，天国生活的性格、品德和行为，那谁都做不到，对不对？没有一个人读了说他做得到的。但是主难道说一些让我们做不到的事吗？绝不是，他要帮助我们做到。所以我们就是现在看这个条件，再来看看主怎么样帮助我们。首先我们看到马太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读第三和第十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这里主讲到两件事，一个是虚心，一个是为义受逼迫。那么这个虚心呢，他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灵里面贫穷。这个人当他得救的时候，当我们得救的时候，神赐给我们一个灵，那么这个重生以后的灵，你要使它在一个美好的状态。那么这个美好状态的起头是什么呢？就是谦卑啊，这个心是觉得自己一无所有，这个灵感觉到我们需要竭力的追求啊，这个灵在主的面前是如此的谦卑降卑啊。所以这个是头一个条件。那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老底家的时代，老底家的教会特点是什么呢？他本来是没有的，却是以为样样都有，他以为自己很富足，什么都不缺，他不能不热，却以为已经足够，这个就是老底家的光景。那主告诉我们，我们要向他买火炼的金，买白衣，买眼药，买这些做什么？就是这些火炼的金子，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信心经过锻炼，一方面也可以说我们得着了基督的生命性格。因为只有神的生命是金啊，我们要多多的得着他的生命做我们的生命。买白衣就讲到我们的行为，我们要弃绝那些污秽的东西，如果有了污秽，靠着主的血能够快快把它洗干净。买眼药，因为我们的现在视力不好了，我们看不清楚，我们不知道国度怎么宝贵，我们不知道圣经中这些真理其实写得清清楚楚，我们可能还被很多不同的讲论把我们给蒙蔽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就要跟主去买金子、白衣、眼药，我们才能够脱离那个自以为富足、自以为已经有的光景啊。所以我们要灵里面啊，灵里面要谦卑。那么另外一个呢，就讲到为义受逼迫。那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为了做神看为对的事，那么受到人的误解、诽谤、 反对逼迫，那我们呢欢欢喜喜的接受，我们不仅不以人为仇，不产生怨恨，反倒呢我们要以为欢喜。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啊，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这样的看见启示，都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今天不仅传福音是非常艰难的，今天要带领已经信主的基督徒去认识神的旨意，那是比传福音还要百倍艰难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需要啊，不需要去跟人相争，但是神已经给我们的亮光，我们不可以轻视，我们不可以随便的把这些东西啊看为平常。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可以为义来忍受逼迫。所有神认为对的啊，我们要去做。那么这是关于前面，这是可以说是我们的生命性格啊的这个部分。那么后面呢，就讲到我们的行为。我们看也是第五章啊，第五章呢，我们看一下二十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里主耶稣讲到说，他来的以后不是要把律法和先知给废掉，虽然这个是旧约啊，这是好像很多关于行为的要求，但是主说呢，这些不会废去，反倒要成全。所以神的儿子来了，他就在地上把这个成全了，表现了，最后把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把这一切完完整整的献给神了啊！这是我们主为我们的成全。但他成全完了之后，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把圣灵赐给我们，把恩典赐给我们，就是要叫我们能够照着他的脚中行。那我们把我们的生活啊行出公义来啊。那么这个义为什么是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因为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乃是白纸黑字啊，看得见的规条要求，这些在神看的话还是一个最基本的。所以为什么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啊，他们被主责备？因为他们只守住这些外面的东西，他们内心却没有改变，所以这些是被主所拒绝的。所以因此呢，主就要我们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所以后面他有很多的讲论，包括不能够骂弟兄，不能够对弟兄动怒，当我们跟弟兄中间有了嫌隙的时候，要饶恕，要去跟弟兄和好，让我们不仅不能够奸淫，连动淫念都应当制止他，让我们在与人交接的时候，不仅是爱那些啊对我们好的，跟我们有关系的可爱的，也要爱那些不可爱的，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不认识的，甚至于那些逼迫我们的。那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像天父那样的完全。但是我们再说弟兄姊妹们，靠我们自己一点都做不到，但是主耶稣在里面，我们去依靠他，我们祷告，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跟他说，我们就很诚实的说，主，我做不到，我饶恕不了，我爱不了，求主帮助我。你去试试看，一祷告我们就过去了，一祷告我们就能做到了。所以感谢主，这个越过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这个是很高很高的要求，但是主要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达到。那么若是我们不去对付，我们不去对付，那么我们就必须经过国度时期的管教。国度的时期不是说那个没有分离国度的人那就到别地方去游玩去了，没有事做游山玩水去了，不是的。那些凡是被主买回来的，在国度完了之后就要进到神永远的国。进到国度的人如何是已经达到了神的要求，将来进到神的国人也是要达到同样的要求。所以呢，国度的时期不是游玩欢乐的时期，那是一个管教的时期啊。所以我们如果现在我们肯对付，主用恩典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对付，国度的时候 只知道用管教，我们要经过严厉的管教，才能够把身体这些恶行、肉体的这些情欲给制服了。所以主在那里说的非常非常的清楚，他说如果我们的一只眼睛让我们跌倒，就把它挽出来丢掉，不要有两个眼睛被丢到地狱。如果我们一只手叫我们跌倒，就把它砍掉，不要有两只手却落到地狱。那这些话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对付罪恶的时候，要暴力到一个地步，愿意像割除用手术刀来手术一样，要把它割掉。那当然割掉肉体的眼睛，砍掉肉体的手是没有用的，是要致死在我们里面的肉体情欲，那个在肉体里面的这个东西，那个东西是借着圣灵做手术。所以我们要为圣灵行人手所不能行的割礼，那个割礼就叫割掉肉体情欲。我们要听圣灵的话，我们要跟他祈求，让他来做成这个工作。好，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二段啊，要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么第三段，我们来看马太第七章二十一节。马太第七章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得救之后，我们都称他为主，而且得救之后也有相当的人很愿意为主摆上，他们也有了恩赐，他们也有愿意的心，他们在那里传道，在那里医病，在那里赶鬼，为神行许多的异能。但是有一天，当天国降临的时候，当判决谁能够有份于这个国度，谁进来谁不能进来的时候，主对这些人说，那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因为我不认识你们。弟兄姊妹们，这个不认识不是说主不认识这个人，主老早就认识我们，主在我们还没得救的时候就已经认识我们，他是按照我们的名字呼召我们的。但是在国度的时候跟在其他地方是不同的，主在整个大的神的国里面他认识我们，可是当来到国度的时候他就变成不认识我们。所以有弟兄们给我们举这样的例子，就说如果啊，有个父亲是法官，而儿子呢这个犯了罪到法官面前来审判，正好是他的父亲，那么这父亲就要叫他讲出你叫什么名字，你几岁，你住哪里，你做什么，你到底为什么今天被送到法庭来。那么这个儿子呢，在父亲接二连三的问的时候，他刚开始可能打一打，后来呢他就开始觉得莫名其妙，这明明是我爸爸怎么问我这么多的问题啊。但是当他这样说，你怎么会不认识我，那他就会，法官就会很严厉的告诉他，年轻人，我不认识你，你回答我的问题啊。这个就是主不认识的意思，意味在那里是一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范围啊。所以为什么马太福音第七章那里讲到说，这个进入永生进去的人少，而且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走宽门，进宽门走大路，我们就会灭亡。那个灭亡中文的翻译呢稍微有一点点不够准确，那个灭亡如果翻成枉费就比较准确一点，枉费意思就是说，在国度来说，在天国来说，我们呢如果没有份的时候，那我们这一生呢就算枉费了啊，没有达到目的。只有进到天国，我们这一生神给我们的恩典和时间力量才算是值得的啊。所以它不是像不得救下地狱那种的灭亡，而是说我们把这一生呢枉费掉了，我们没有在国度里面有永生。所以当我们听主耶稣讲到有永生的时候，你要分辨他在讲神的国天堂还是讲天国啊。所以当彼得啊告诉主说，主，我们撇下了这一切来跟从你了，那么将来我们会得什么？那 那主说你们在今世得百倍，在来世得永生。那保彼得难道还没得永生吗？怎么还撇下一切跟从他才得这个呢？那主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来世就是天国，来世就是天国，来世得永生就是有份于天国，与主一同作王。好，所以那么这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要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我们昨天提到很多关于主耶稣的祷告，他是说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也是我们应当在每一件事情上面的祷告，无论是个人的教会的，我们都应当这样向主说，不要照我的意思，我认为好，主你不一定看为好。好好祷告，好好跟弟兄姊妹交通，如果弟兄姊妹有不同的意见，放下来，我们来遵行神的旨意。如果我们的配偶觉得不妥，放下来，我们来遵行神的旨意。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应当行的。那么其中更重要的当然是指的这神永远的旨意，就是神今天所建造的教会，要使它成为基督的身体，使它成为真正神在这里完全满足的家。那么这个呢，是需要认识他永远的旨意。这个永远的旨意是要把万有都带来归服给基督，让基督在万有之上为元首，让万有有一天是充满了基督的性情和生命，就是使徒保罗告诉我们的，让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而且在凡事上都居首位。那弟兄姊妹，基督怎么在凡事上居首位？除非他可以在我们的心里面先居首位。所以我们的心事实上就是神国度的一个开始。如果我们的心肯来让他做宝座，我们肯称他为主，每一件事都说主啊，你是我的主。所以有很多地方的麦喜文在家里放一个基督是我家之主，这个很好的很好的话。那我们呢就常常去实行这个。像我那时候刚刚得救，刚刚得救，当我想到要结婚的时候，我跟主说，主啊，你是我婚姻的主。虽然那在那之前还是没有人教导我这个，但是我在心里面就知道说，我既然称他为主，那么婚姻是我第一个依靠他的，他来做他的安排。感谢主，主安排的最好。我们30多年的婚姻就证实了，让他做主是不会吃亏的，是蒙福的。所以我们来遵行神的旨意。那么在这里他讲到说，作恶的人离开我去，这个作恶并不是说这些人做了坏事犯了罪，不是这个意思。他这个作恶呢，应该是说不守规矩，不守规矩。那什么意思叫做不守规矩呢？我们记得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章5节，他告诉我们说，人若在场上比武，若不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那个规矩跟这个作恶是一样的意思。所以意思就是说呢，在神的侍奉上是有规矩的，神的侍奉是有法则的，是要受约束的。所以我们呢，为什么要追求，就是希望能够在侍奉上少一点得罪主，少一点让他操心，少一点破坏他的旨意，破坏他的工作。这就是我们的意思。所以呢，按规矩才能够得冠冕。好，那么第四个点，我们到马太第18章来看一下。我们读3和4节，马太第18章第3、第4节，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这里讲到进天国呢，要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式。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是不是？我们要做大人，我们有大人的心智。但主在这里讲的意思跟那个没有冲突。主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要像小孩子那么谦卑。小孩子都是比较认为自己还不知道，当我们稍微长大一点点的时候，像人家说的半桶水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知道很多 啊，我们就是样样都知道啊。那么小孩子的意思就是说呢，很单纯，他很愿意接受人的教导啊。主说什么我们听得进，主管什么我们能够听，能够顺服啊。所以这个是在这里回转向小孩子的意思。弟兄姊妹们，我们昨天也略略提到这些，就是天国里边啊，不是论谁为大，而是论谁为小。愿意做最小的，他就是最大的。所以如果我们甘心做众人的仆人，那我们在天国里面哎，也许可能有份啊。所以我们要谦卑，像这个小孩子。那么第五个点，我们看第十九章，马太第十九章，我们读23和24节。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这里讲到财主难进天国，难道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要难啊？那么这个呢，这一听大家都傻眼了，那谁能进呢？是吧？到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钻得进去，那这个也是事实，主没有夸张啊。但是主后面怎么说？他说，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啊。所以是神能，神能，神能什么？神能叫那些心存诚实的人，神也帮助他，神随时准备帮助那些心向着他存诚实的人啊。我们感谢主，是他使我们能。那么所以我们在这个财宝上面要对付啊，弟兄姊妹们，今生呢有衣有食就要知足了。我们应当积攒财宝在天上，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所积攒的财宝很多时候会缩水，你看像金融海啸一来，可能这个我们的股票就剩下不到十分之一，有些时候可能剩下不到百分之一，那是可怕的缩水啊，有的人就破产了啊。还有虫子咬起来偷会生锈，所以地上积攒的财宝一点都不可靠。那你不积攒财宝在地上怎么办呢？神负你的责任。你如果积攒财宝在天上不积在地上，当你在地上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说，你可以跟他要，而且你要的很有信心，你要的理直气壮，而且神不能不答应你，因为他曾经告诉我们啊，叫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叫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他叫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他就要把这一切东西都嫁给我们了啊。所以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神是知道的。就是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因为这些世上的这个私利钱财的迷惑，就叫我们进不了天国，结不了果子，那么这个是很可惜的啊。事实上很多弟兄姊妹都为我们走过这条路，信心的路是所有跟随主的人都要走的。那么信心最能够运用的就是在钱财上啊，我们常常依靠那个不定的钱财，但是呢因小而失大，我们积呀积呀积半天啊。事实上很多人，我因为在服侍主看过很多，有很多父母亲呐，他们贫穷反倒他们走的时候呢，他们孩子们相安无事。有的父母亲呐，因为有钱财，哎呀，他们一走又孩子们闹翻天，吵到法官面前，从此兄弟姐妹成仇，成了仇人啊。所以这是不智慧的啊。所以当神的家有需要的时候，神的国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应当为福音费财费力摆上去啊，神绝对不会亏负我们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不能够啊，把财宝一直积在地上。为什么？因为神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就在哪里。你财宝如果在地上的话，心不可能在天国啊。你财宝，我们如果是服侍马门，就不可能好好的服侍神啊。就是神清楚的话语，就盼我们能够啊被主所提醒。那么第六个点，我们来看一下马太十九章的27和29节。 马太十九章二十七节，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二十九节，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所以这个刚才我们列列的提到过，就是彼得呢，他好像一个投资人，他现在投资了，他要得报酬，所以他问主说，我现在投资这么多，他将来我得的是不是能够相等？那主给他应许的，你看是百倍万倍的赏赐他。本来彼得只不过是一个加利利无知的小民，一个大鱼的渔夫，如果他不跟从主，不撇下一切来跟从主，今天谁认识他？今天谁认识他？将来国度降临的时候他在哪里？完全没有希望，是吧？可是当年主在海边呼召他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智慧的拣选，他就撇下了他的船，撇下了一切，他就是跟从耶稣去了。啊，当然我们想说，哎呀，彼得撇下可能比较容易哦。为什么？因为他那渔夫嘛，没有多少钱，啊，那条船，这个小渔船丢了就算了。哎，我现在可是有学位、有地位、有钱财，还有这么多要做的事，那叫我撇下一切来跟从主，这恐怕比彼得要难得多了吧？但是不会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一切，就算你今天坐在白宫美国总统的宝座上，如果眼睛开了，撇下这一切来跟从主，都是值得的，都是值得的。从前英国女王好像是维多利亚，她到美国接受罗斯福总统邀请来做客的时候，她曾经有一个弟兄献诗，那个弟兄献诗是黑人弟兄，他唱什么？他说，我宁愿有耶稣，我宁愿有耶稣胜过做君王，虽得着万方却仍受罪恶捆绑。结果他唱完的时候胆子很大，他就问女王，他说，女王，我宁愿有耶稣，你呢？就感谢主，女王很爱主，他说，我也宁愿有耶稣。这就是我们今天呢对主应当有的宝贝啊，国度天国为什么宝贵？是因为有主，这个王宝贵，所以他的国才宝贵啊，不是看重这个国度里面的宝座、荣耀、权柄。所以刚才那首诗歌《易路沙坦是将近》告诉我们说，主啊，我不看我的荣耀，我只注视我所爱的主。所以是主吸引我们，是他慈爱，他有恩典，他有荣耀，有美德，就把我们吸引去了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所要看见的，撇下一切来侍奉他啊！好，那么再一个点是二十一章的四十三节，二十一章四十三节。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这里主耶稣讲到一个比喻，就是一个家族他要到远方去，他的葡萄园就租给园户，但是这些园户不忠心，他没有按时交果子，还把这个家族所打发来的仆人，甚至最后他的儿子打了杀了，要夺取这个产业。所以主就说，他要怎么做？他要把葡萄园拿回来，要给那个能结果子的园户来管理。所以今天我们都是被呼召进入葡萄园的人，我们在这里跟神同工啊，这个葡萄园就是今天神的教会，将来的天国。那么谁在这里耕种建造能够结果子，那么神呢就把托付给他。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服侍，非常非常的宝贵啊！我们传福音，结福音的果子，我们造就弟兄姊妹，使弟兄姊妹生命长大成熟老练，结生命的果子。 啊，神要的就是这些果子，就是这些生命在他面前一天比一天长进，对神的旨意认识越来越多，越来越深，愿意顺服他的程度越来越大。这就是今天神所要得着的人，得着的教会啊。那我们呢，和他一起同工，要让他来的时候有果子能够收成，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被他所使用。那么再来我们再看一处马太二十四章，24章我们就读45到47节。马太24章45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是在侍奉上神的所定的条件，一个是忠心。什么是忠心？听神的话就是忠心，顺服得了就是忠心，不是我们的热心，不是我们的能干，这些在神那里看不算不得什么。为什么呢？因为神如果要看能干、快速、热心，天使比我们做的会更好一点，天使能力比我们更大，那些顺服神的天使他们来做的话，那今天神少了少费很多心。但是今天神不交给天使做，他交给我们这些还需要学会顺服的人来做，学会忠心的人来做。所以就是要训练我们要脱离亚当对神的那种的不忠心，我们重新恢复神原来所创造的，要对神忠心。我们要有见识，要有智慧，我们要知道分辨，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神喜悦的，什么是神恨恶的。我们不可以把神所恨恶的拿来献给他，这个就是在这里所讲到忠心有见识的仆人。那么如果我们不是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我们就会想说，主人可能来的迟，我们在那边跟酒醉的人一起吃喝，我们动手打我们的同伴，那当主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被重重的处置。所以这是主在这里给我们非常重要的提醒。那么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第25章，马太第25章。我就先读前面啊几节，第一节。那时天国好比是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好，我就先讲到这里。这里童女讲到主耶稣所救赎的人，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被许配给基督的童贞女，意思就是说我们跟主已经订了婚了，我们是等候什么？等候羔羊婚娶的日子来到。羔羊婚娶的日子是什么时候？就是千年国度的时候。那么谁能够复习？那些能够复习的人就有福了。为什么是有福了？因为那里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荣耀，我们能够比其他先啊，比啊一同得救的人更先靠近这位我们朝思暮想的主啊，心中一直渴望却是眼睛没有见过的主。那这是何等大的福气，1000年的宴席摆在那里。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有童贞女的心。所以使徒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不能说像夏娃一样，他失去了向着基督那个纯一清洁的心，他的心偏于邪，他为自己有所图谋，有所计划啊。他为什么伸手去摘那个果子？因为撒旦引诱他，让他心动。所以今天撒旦也用世界百般的引诱我们，也许罪恶引诱不了我们，但是其他的好处却很容易叫我们心动。所以纯一清洁的心就是童女最重要的条件啊，这个心要纯，这个心要专，这个纯就是没有其他的别的意义啊，没有别他别的目的，除了神的目的之外，我们没有别的目的。这个专一了，就是除了基督之外， 我们没有别的所爱。这样的童贞女呢，她有一天当新郎来到的声音传来的时候，她可以进去。那这一聪明的童女，她的原因是因为有灯又预备了油啊，这个灯就指我们的灵，我们重生了，我们所有得救的人个个都有灵，都有灯，但是这个油呢，是后面我们要从圣灵那里去买，我们要去顺服圣灵，我们要在每天的生活侍奉中去学会跟随圣灵，顺服圣灵，顺服恩高的教训。我想这个我们平常都会听过这些信息，那我们要去用它，我们去用它，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那个聪明的童女。我们不能够光有一点点的油，一点点的油在平时的时候是够用的，但是在情况特殊的时候，急迫的时候就不够用的。就好像我们的房子，我们的房子呢，这个好像风平浪静的时候大家都没事，哎，在那边住，在那边睡，可是当台风来了，龙卷风来了，那时候考验就来了，哎，有的房子就倒塌了，有的房子就存住了。所以不仅要能够应付平时，应付小的台风，还要应付龙卷风，那这个就是一个好的房子。所以我们也是当这样的预备，预备我们的心，真是有纯一清洁的心，做神所喜悦的童女。好，那么接着我们看第25章的21节，25章21节，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主在讲天国比喻的时候讲到这个点，这讲到主把恩赐给人，给基督徒，给我们，有人得1000两，有的人得2000两，有人得5000两，那么这个得了不同的恩赐才干的人，主就打发他们去啊。这里是用做买卖来说，事实上我们侍奉呢，真的有点像做买卖。做买卖的人是什么？他就是要赚钱，他不是说我今天有100万，我永远就是100万，或者甚至后面还亏本一点，他是100万要变200万，200万要变成400万，他要增加的啊。那么今天我们从主那里得了，那我们要去用它，那么就可以成家，就可以获利。当主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所获得的利交给主，这就是我们的果子。所以这个讲到什么，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会轻看主所给的恩赐，我们想说我这点恩赐算不得什么，我也不是会讲道，我也不是会领诗，我也不是很会传福音，好像我只会做一些事情啊。但是弟兄姊妹们，事实上你动手服侍主跟用口服侍主价值是一样的，如果你忠心，如果你顺服，那个价值没有差别。你做看起来像属灵的侍奉，如果没有忠心，没有顺服，还比不上用手侍奉的人。所以就姊妹们不要小看我们煮饭，哎呀，这个煮饭煮菜邀请人来，弟兄姊妹福音朋友是非常重要啊，你没有这餐饭，后面那个福音还传得不太容易啊。所以我们这个配搭起来多么美啊，是不是啊？那我们其他的恩赐，你可以扫扫地啊，你可以摆摆椅子啊，你可以投影啊，你可以在开车啊接人啊，你可以去看望啊，你不会说太多的话，你带一点东西去给他，你写个小卡片给他呀，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服侍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把我们的恩赐埋没起来。那我们都不埋没它，我们去用它，我们就能够在主来的时候能够把我们所得的来归给他。那主就可以说，好，你就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所有的事交给你管理。这是主在这里所给我们的勉励。关于这部分呢，我想我就讲到这里。弟兄姊妹们，我想这些 足够让我们去追求，让我们去操练，让我们能够循着这条路来进天国啊！今天国度很快就会来临。今天如果我们看整个世界局势的变化，很快国度就要来临啊。那么犹太人呢，他们一直都有个说法，就是呢，神用六天创造，第七天安息，所以他们一直相信神给人在地上就是六千年。那么今天从创造亚当到现在呢，已经六千年多一点，是吧？所以好像已经过了六千，那这个多出来的可能是恩典期。就好像我们在付账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我们有时候忘了这个按时付这个账款，但是呢，在美国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特点，对我这个人就有好处。为什么？因为我常常慢，那么他说有个 grace period， 所以如果慢在七天之内的话呢，不罚款，弟兄姊妹们，那个被罚款的滋味很难受的，那个就是说信用卡慢了罚你30块，那后面呢，你所有买的通通都要加利息，哇，这一想得很不舒服，那如果还有一个 grace period， 或是那个人特别好啊，他接受你的陈情，帮你免了，哎呦，那就高兴得不得了，是吧？所以今天也是这样，恩典期是让我们来赎回光阴，让我们来竭力追求进入的时候啊。我们不要以为说日日都是一样，主来的日子已经说了这么久了都没有来，难道这时候就会来吗？不是的，弟兄姊妹们，主不是单眼，主是宽容，他等候我们预备好。像我知道我还没预备好，如果主今天来的话我没有分，但是我来讲这篇信息，我要激励我自己，我要照这个上面去实行。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也照这样去实行啊，这样的话主来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得到。所以我们要来效法使徒保罗。使徒保罗在他人生最后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我想这些经文就什么都是耳熟能详的，特别喜欢的。在第四章7到8节，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那按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而且他说，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弟兄姊妹们，这是何等的激励。我们如果跟保罗比，我们每一个都输，没有一个人比得上他。不仅是从前还没信主的时候都是第一名，他得了救之后他也都是第一名，我们谁能够像他这样跑？但是我们弟兄尽心做了。弟兄姊妹，我们虽然不能够像他这么好，可是我们也要来做，我们那个仗要去打，是不是？打什么仗？打属灵的仗，要去对付肉体，要去对付世界，要去对付撒旦，我们对付所有一切神所不喜悦的，我们要去打，我们甚至要抵挡到流血的地步都愿意去打那么我们要跑进当跑的路今天我们从蒙恩得救开始到我们见主面主来的时候，这段路程这是神量定的，我们要把它跑到完我们要跟同伴们一起勉励我们无论得救的年日长或短，我们都应当说，主啊，让我把它跑进，当你来的时候我可以像主保罗这样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进了，然后呢，所信的道要把它守住这个道当然包括整本圣经，那么我们如果把它浓缩的话，就是神永远的旨意，你守住它你守住它，你爱慕它，你说，主啊，为着你的见证，我把我的身体献给你，我的身家生命都献给你，财产都献给你那要叫主你的心意能够得到满足。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使徒保罗所说的话，他说凡爱慕主显现的，那么这意思就是说呢，爱慕这个国度的君王，对他有所爱慕，非常渴望早早看见主，而且当他来的时候，主啊，我一定要在其中有份。所以有首诗歌说，莫把我漏掉，这是多么好的一个祷告，莫把我漏掉，主啊，当你向人呼召的时候，莫把我漏掉 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能力，凡爱慕他显现的人都可以。那么另外呢，我们提到说刚才有这么多的要求，是又高又大，好像是高山，好像是高墙，我们没有一个人爬得过去。但是刚才我们提到说，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多能，所以的的确确神有要求，那么这是我们的责任。可是呢，在神的要求的背后，他更是供应的，他是更是供应的。他供应我们什么？他供应我们恩典。所以在神凡事多能，就是说有新的神来帮助，有新的神来使他能够得到成全。那么我们来看哪里可以知道呢？据说马太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我们简单的把它看一下，作为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的一个勉励。路加第十二章我就从二十九读到三十二。路加第十二章二十九节，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弟兄姊妹，这段话是讲到什么？就是说我们今天为了生活，很多时候就丢掉了天国。那么主告诉我们用什么方法可以不丢掉呢？就是不要为明天忧虑啊！想想野地的百合花，想想空中的飞鸟，天父怎么样的养活他们，装饰他们，而我们比他们都更贵重，所以我们可以来依靠他。但是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啊！我们为着神的国竭力追求，就是这个国度，那个天国我要进去。他的义，刚才我们所讲到的进诸般的义啊，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为义所逼迫。那这样的话呢，神说，主告诉我们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乐意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因为有人得到国度，他心中快乐，他心中欢喜。因为神不是说我有奖赏但是我很舍不得给出去，他是非常乐意给的。就好像另外一处经文，他说天父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的心里，这是保罗的见证。他有人认识启示的时候，神快乐的不得了，有人得到天国的时候，我们的天父也快乐的不得了。所以这讲到说应许我们的是神，我们得到的时候快乐的也是神啊，这是这里。那么另外马太第七章那里我们也看一下，马太第七章的第七节，马太第七章第七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句话可以用在我们其他的祷告，那更要用在最近国度的祷告啊！我们必须去祷告，我们必须去寻找，我们必须肯叩门。这样的话呢，这位国度的君王他就肯把门打开让我们进去。所以这两个点就讲到说，神有要求，但是呢他更有应许，更有应许。那么使徒保罗怎么样来勉励我们在这些的应许和要求中间去得到国度呢？我想我举几节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第十二章第九节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保罗怎么说？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关于挤进天国真是需要能力，但是我们都不足，我们都不够，那怎么办？恩典来啊！主说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特别是在我们的软弱上，他的能力要显得完全。就怎么样？我们越软弱越依靠他，可能我们进国度的机会就越大啊！反而那些自以为刚强可以进去的人会被撇下。这是使徒保罗他所给我们的。那么再有一处呢，就是罗马书第八章，这 这段经文是在主应许我们他所造的人要称义的荣耀之后，使徒保罗的一段话，我们就读其中的两三节。我们读31:31-32，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最后看37，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这里讲到这个呼召非常高，得荣耀，而且是在今生在地上在国度的时期。那么是谁帮助我们？是神帮助我们。所以他在这里说，神因为不吝惜他的儿子，把他和万物一同白白赐给我们，而且把国度也要赐给我们。所以使徒保罗在最后告诉我们说，靠着爱我们的主，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这场仗是要打的，看起来很难，但是是能够得胜有余的。怎么得胜有余？是基督的爱。但愿十字架主舍命的爱激励我们，但愿这位爱我们的主看见我们有爱他的心来帮助我们，这样我们呢就能够和保罗一样有份于这个天国。当然我们必须像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的，我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残留我们的罪，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残留我们的罪。为什么？因为一个赛跑的人最怕的东西就是他身上有重担。如果这个人他是世界百米的金牌，他是纪录保持者，但是我在他腿上给他挂两个沙袋，一个挂10磅，他去跑他就输我。因为他有重担，如果他身上背着一些东西，如果叫他穿个裙子他跑一定输给我。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些残留我们的东西把它放下来。什么东西是容易残留我们的罪？我们知道，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圣灵帮助我们把它脱掉放下。这是我们这里所需要做的。所以使徒保罗他一生就是一直为着这个国度，他向往，他奔跑，直到最后在监牢里的时候，他还告诉人，告诉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他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乃是竭力的追求，或者我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我向着标杆，我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这是我们应当有的心智。神使用保罗不仅是做一个唯一的一个人，那是要做他做榜样，他要带很多弟兄姊妹一同进去，一同进去。所以既然保罗只有一件事，盼望我们从今以后也只有一件事，我们就把进国度当作是那一件事，让我们的心中有这一件事，让我们的行动跟这件事来贴合，让我们的祷告、追求、侍奉也是为着成全这件事。就是什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主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欢喜快乐。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满心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主啊，所有的代价是你负担，但是奖赏却要赐给我们。哦，主耶稣，你的爱真是长阔高深，你的恩典过于人所能测度。今天我们依靠什么能够进天国呢？无非依靠你的恩典，无非依靠你的慈爱。愿我们效法你，在地上真是常常吃奶油与蜂蜜，使我们懂得选择善，弃绝恶，让我们心中真是只有一件事，就是竭心尽力的奔跑，要进入你招我们来得的奖赏，进入你 你所要带来的荣耀的天国。主啊，我们渴望你快来，因为你已经等了几千年，你要得主的教会，主啊，到现在还在让你等。愿我们能够来催促，催促你可以早点回来，愿我们彼此激励，让我们的预备也可以催促你的再来。主啊，我们要和圣灵一起说，愿你快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